I'm happy. My tight shirt, y'all. It's just you two. What a sister姐，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度过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看呐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一次和梯次呢，主要是读约拿书，但是呢，我们首先要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就是主给了我们一把钥匙，如果你要开启整本的约拿书，那么需要主在这所说的，看哪，这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我们就明白约拿书到底它主要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平常注意的是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，但是我们忘记背后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。有很多人就被这个神迹到底可能不可能一直在那争论，那忘了，结果失去了焦点。那么真正的焦点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的主持给我们看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就是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把钥匙。我们就开启了这个约拿书前面两章，然后呢，主同样的一段话，不过在路加福音它重点有一点不同。他告诉我们说，约拿怎样为尼尼微成了神迹，就是约拿这个人变成了神迹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的主对于这个世代来讲也是最大的神迹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重点。那么这个重点呢，就是约拿书第三章跟第四章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如果拿着这两把钥匙，我们应该可以把约拿书把它解开。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啊，不是我们怎么去解释它，是主怎么把它。把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约拿书原来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前面两章是告诉我们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做了主耶稣的预表，理解他怎样，然后我们主耶稣怎样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。那么，但是同时呢，也告诉我们后面两章的重点是约拿这个人成了神迹，对尼尼微来讲，他们稀奇的不得了。那么同样，我们的主也对这个世代成了神迹，人对于我们主也觉得他稀奇的不得了，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重点，你两把重点抓住了，那么就好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说既然主这样解释，那么我们就要把话听清楚。那么为什么主这样说呢？当他说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的，他同时也说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说过了，既然在马太福音有62次，那么圣经说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、看哪、啊，那就是说，凡是马太说看哪、啊、地方，我们都要看，他要引起我们的注意，他希望我们能看他，看到他所看见的。那62次里面有两次就是这两把钥匙。那么，所以现在我们就问说，为什么主这么做？为什么说看哪、啊、比约拿更大，看哪、啊、比所罗门更大呢？因为现在我们明白，原来这整本马太福音一共分两部分，前面25章给我们看见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；后面3章给我们看，就是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弄清楚了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弄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说，那么到底这个约拿的神迹在整原来是在一个更大的架构底下。原来看到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结果圣灵是把他和所罗门绑在一起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有一篇信息，这个时候有一本书叫做什么？叫做马太福音。那么马太福音当然有信息，马太福音当然都有他的话要说，但他说什么话？所以如果把这个听清楚了以后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马太福音后面3章所占的地位是什么地位。你不能够把它单独抽出来，你单独抽出来就不清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叫再思虑，就是说我们读约拿书不是光读约拿书，我们读约拿书我们要问说圣灵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的。好，很明显的圣灵是把它放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面的3章的位置。好，这点我们抓住了，但是 因为他又是跟所罗门的话绑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不可能把前面二十五章扔掉。所以我们虽然不仔细去读它，但是它的 message， 它的讯息，它到底重点在哪里，我们要紧紧抓住。然后你就发现说，原来约拿书是在整个这么大的架构底下，所以这样我们读这的话才能读得明白。所以我盼望今天我们要学会怎么读圣经，到底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抓住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在那个架构里面来明白主的话。那么这样我们才不会，有的时候有的人自作聪明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出一个东西来，根本在圣灵的心意里面根本没有的。所以我想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。好，那么既然是讲到整本马太福音在这个整个架构里面啊，既然约拿神迹是等于说出马太最后的三章，那么马太最后前面二十五章讲什么呢？所以上一次我想我们已经大概给弟兄姊妹看过，他这个那里很明显讲了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。那么所罗门的智慧话，你知道在旧约有传道书，有雅歌，还有呢，还有就是这个歌咏之歌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三章这三卷的信息很明显的就浓缩在马太福音里面，而且所罗门所用的题材也是主在马太福音所用的题材，啊，一面有箴言，另一面呢有图画，啊，另外一方面是这个图画就是比喻了，还有呢就是诗歌。那么虽然我们不大懂得那个原文的这个，但有不懂得诗的人告诉我们，希伯来诗的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马太福音处处，比方说，我们在天上福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，那这也是一首诗。那么湖里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地上放都没有，这是一首诗。还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巴不得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，也是一首诗。不过它是哀歌的题材。那么再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，所以这一点如果明白了，我想就很清楚了。那么而且这个二十五章呢，我们讲过刚好分成五段，那么这五段的话是神的儿子自己亲自说的，所以这个就叫我们想起神借着仆人摩西，他的仆人摩西写了五段的话，那五段好像长篇大论了，那就是摩西五经。所以创这个整本旧约开始是神的仆人摩西的五段话，那后面呢，就后面呢，我们知道就开始就是这个马太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所说的五段话。那么你们听见古人话，有古人有话说怎样怎样，但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啊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在这个整个的马太福音，那么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，很明显分成五段。那么关于这五段到底讲什么呢？我想我们需要，我们进到这个约拿书以前，我们需要有点认识才可以，因为我们才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约拿书圣经把它放在什么样架构上。那么我们很快的，因为我们不可能的细读的，就是说这个五部分，这个五章五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最要紧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三章的教训，大家都知道。然后第十章你记得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一番话，有了一席的话，那么那里特别，那第二第十章，还有第十三章就是天国的比喻，七个比喻，那是很重要的。然后接下来的呢，就是十六章一直到十八章，那么这个也是一段很主，我们的主不是说话，而是还有系统的在这说话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马太二三二四二，所以总共呢可以说是五个讲章。那是我们主所说的五篇长篇大论的话。那么这个呢，不要忘记，都是跟天国有关系。因为马太神所给他的职责，神所给他的托付，就是他当初怎么做了罗马帝国的经纪人，现在他做了天国的经纪人。凡是有关天国的道理，我们马太都把它收集在一起。他好像拿了一把剪刀，圣灵告诉他怎么剪裁。然后呢，你就知道说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，乃是按照道理的次序，凡是道理类似的都放在一起，也许时间地点根本不一样，但是马太通过马太放在一起。比方说马太五六七就这样，很可能马太五六七有的在这里讲，有的在那里，但大体在哪里讲我们知道，但是呢把它通通编在一起， 那么关于做门徒的也是第十章，那么关于比喻的，那其实这里那里都讲过的，那么现在马太把它统统放在一起，就七个比喻。然后呢，关于教会的，主有话要说，我很叫人惊讶，在主讲到马天国，最少讲了41次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但是讲的教会只有2次。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教会怎么只有2次呢？所以可见，我们今天不能够把教会把它抬的位置超过圣灵所给他的。原来呢，教会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，那就是天国。你不能够光讲教会不讲国度。如果一个光讲教会没有国度，他的眼睛所看见的就是他自己那个聚会。那么，如果你看见国度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不实在太大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建造教会呢，乃是用什么？乃是用国度的尺寸来建造。那在为什么建造呢？因为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都是回转向小孩一样，所以都是小孩，都是小号的人，都是小号的人。所以一面是很小，一面很大，他们个子很小，他们的心很大。所以这个就是国度和教会之间的关系。然后呢，最后23、24、25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彰显，最后国度终于实现了，我们主果然进到荣耀里面。所以你如果把马太这25章读过，你就知道说到底天国，到底这个天国的道理是怎样的道理。好，那么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五段话都读过的话，你才发现说主说的没有错，还有那个词叫天国的奥秘。那么既然讲了天国的奥秘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有这个的确是我们不能领会，它是个奥秘。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要解释这个奥秘的话，我们一定用有限的头脑来解释这个无限的奥秘。在我们来看，很多地方好像是矛盾的，但是呢来不及矛盾，所以这是四不的矛盾。那么我们曾经有一段讲过这个圣经中四不的矛盾，我们读漏了一个很重要的，我想这一次我们要补上的。那么这个就是天国的奥秘，天国里面有许多四不的矛盾。那么这个矛盾呢，就是借着整个的架构，那就看得很清楚，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它。比方说这里面这个一个五段话，第一段跟第一最后一段是遥遥相对的。那么马太5章、6章、7章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实际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今天的天国是隐藏的，但到了有一天，这个天国要彰显出来。所以一个是藏起来的，一个是显出来的。这个隐藏跟显出来很明显是一种似乎的矛盾。所以你看见到底我们的主的国度是个什么样的国度呢？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马太的教导，第一章给我们看十字带，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我们主怎么做王呢？我们主做王乃是根据大卫的模式来做王，因为十字是大卫原来的希伯来原文，如果你把它数字中加起来，刚好是十字。所以如果大卫做王，他身上有个特点就是十字。那我们的主刚好是在14号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十字呢也是十字架的记号。所以这个王和十字架发生关系。犹太人错了，犹太人他们把弥赛亚永远和荣耀连在一起，但是呢，这里给我们看这个王呢，乃是和十字架连在一起。这个宝座代表荣耀，十字架代表羞辱。这个宝座代表刚强，十字架代表软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个王，这个王一面是刚强的，一面好像也是软弱的。那么这个王是谁呢？这个王是大卫王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世俗的矛盾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主把圣灵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原来像什么？原来像大卫那样。那么如果像大卫那样，那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？大卫是先留王，然后才坐在宝座上。他是先经过十字架，然后才得着冠冕。他是先卑微，然后才升高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他是君王的话，为什么他说一个谎言 他们另外一方面。如果他真的王的话，为什么被人追赶像死狗一样？如果他是王的话，为什么在他身上我们看不见宝座？一点没有错，你在这个扫罗身上就看见宝座，今天只有坐在宝座的才是王，但是我们没有想着被追赶像死狗一样，他才是真正的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大卫被膏的时候，他没有宝座，但他是个没有宝座的王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就是马太所要给我们看见的天国是怎样的天国。这个完全叫我们颠覆眼睛，完全叫我们想也想不透的。我们讲的国度一定讲的宝座，一定讲的荣耀，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看是流浪，是漂流，是卑微。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为什么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，就是主耶稣原来是根据大卫的家谱。所以下面你继续看下去，到了第二章，你看见我们主还不到两岁就开始逃亡，就跟着父母就逃到埃及去。那你说不对呀、啊？他如果是犹太人的王，你看看明明这个他们来拜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问犹太王在叫犹太的王在哪？他是王嘛？我们不远千里而来就是要做王嘛？那么现在好，你给王什么礼物呢？你给他三件礼物，那么有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那个王为什么给这个礼物呢？是给王逃难用的。我要问你，怎么哪里有这个矛盾呢？今天你去送维多利亚女王。不是维多利亚，现在没问题，现在比方伊丽莎白女王 ，OK， 你说你现在送个礼物给她，你送礼物，然后你送得很好，然后你顺便告诉她一句，这是为了你流亡用的，这是笑话，这完全是笑话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们都知道说，这个为什么黄金乳香没有从那么远调了几个博士来，原因就是弟兄姊妹一开始我们的主就开始流亡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现在你知道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是王，应该叫别人流亡的，他怎么自己流亡呢？所以这个当然是矛盾，就是似乎的矛盾，明白吗？但是问题我们要问说，今天很明显的希律在宝座上，很明显的扫罗在宝座上，那到底哪个是王？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主就这样，今天他是隐藏的，所以他今天只能够忍耐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我们要等着有一天不一样，等着有一天我们全世界要看见他什么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国度今天是隐藏的，而且今天是好像是软弱的，今天看上去什么也没有，被人拒绝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着有一天他要显出来。所以这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跟什么呢？跟后来主坐在他荣耀宝座这个强烈的对比。但这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大卫要坐在宝座，不必再流浪。而且你还记不记得，这有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，那大卫应该抓住黄金机会啊！如果今天解决了扫罗，明天就不必再漂流了，明天就已经可以登上宝座了。但是他没有。他仍旧把这个黄金机会就还给了我们的主神，然后他继续流浪，继续漂流，从一个旷野再到另一个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才真的是王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给我们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天国的实际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扫大卫有一个做王的生命，而且而扫罗的只有做王的宝座而已，宝座对来讲完全是外面的。但是对大卫来讲，宝座做王这件事里面的，他不是外面。外面你可以打造，外面你可以把整个宫殿用黄金打造，你可以宝座黄金打造，你这个人不是黄金的。但大卫不是，大卫你看他外面什么也没有。现在他你看他漂流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他哪有他的宝，哪有他的宫殿，到处都是他的宫殿。但是呢，这个宫殿在哪里？宫殿就他里面。这个人才真的是从是每一寸都是金的，这是这个人是什么？这个人是王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我们讲天国的时候，不是外面的，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要紧的有没有那个天国的事。今天我们有没有那个生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么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一个有做王生命，一个有做王内涵或者有个内涵的。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。四肢发达跟头脑简单，没有内涵，明白吗？没有内涵。因为今天大家都在外物，尤其对男孩子，你知道现在有个名叫型男，我这个我实在不大懂， 你明白吗？今天你看那本新的，我每次把这新的越多看几次，没有内容，你不觉得没有内容吗？光有那张脸，光有那个样子，有什么那个头发也是奇形怪状的。但是就是你说这个好吗？但是现在世界就爱这个调调，世界就喜欢这些东西。但是就是你看见没有？今天问题就是，如果真的是我们已经在国度里面，我们最要紧的，我们已经有内容，我们已经有里面的内容。那么那个内容是什么？内容就是八福告诉我们，八福告诉我们。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邻里贫穷的人。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？是哀痛的人。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？是温柔的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强人，如果是强人世界的话，那当然你越富足越好啊。但是不，你看见主所呼召的人说，你们这贫穷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些人最穷的，穷到一个地步，在原文是赤贫，像乞丐一样。但是天国如果是他们，他们是最富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国度里面，穷的是最富的，富的是最穷的，所以这不是天国的奥秘吗？然后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为什么这些爱哭？他们为他们的罪爱哭，他们为他们的肉体爱哭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今天爱哭的人不多了。你刚刚得救为罪爱哭还有，等到我们得救，今天有哪几天我们是为我们肉体爱哭的？没有。你一定会有一度，他被你被何时文姊妹责备，他说你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，你的灵是不是羔羊的灵？结果他就骑着脚车就到福州郊外去，他真的到一个地方匹马嘛，他熬给他自己，那个话像尖锐的利剑一样，他觉得我到现在我可以侍奉，我可以这个传福音，他传福音的确很有能力，讲怎样下地狱别人都害怕的不得了。好了，你救了这么多人，他很有能力，他不知道他自己，他不认识自己的肉体，他不晓得，他根本没有为自己，这起头根本没有为肉体哀哭。但是感谢你真的能够为肉体披麻蒙灰的人，这个有福了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这个保罗一样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他真的觉得肉体是他的累赘啊，你看见吗？今天很多人实在太重了，这全身都是赘肉，全身都是累赘，这个累赘要摧残他的生命，要吞噬他的生命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肉体为荣啊！你要知道，肉体的累赘害我们有构成，害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学习还是不明白，没有办法的。而且因着这个肉体，你们蒙得就那么久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现在我们可以帮助别人、指挥别人，然后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结果没有想到，我们自己需要爱哭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真正喜乐常开的人，那些皆在主面常常懊悔。所以神所要的心乃是忧伤痛悔的灵。所以忧伤痛悔的灵，你必不轻开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个世界上的人谁最强？世界就是他的。那怎么可能是温柔的人？怎么可能是一直让步的人？怎么可能是一直吃亏的人？但主说，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原来在天国里面一切都是似乎的矛盾，一切跟这个世界是完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生存的、所存在的世界根本就是颠倒、价值颠倒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现在你才知道说，我们以为谁是我们都要做大，但是主说你们要做你们的用人，谁为大要做你们的用人，谁要为首的要做众人的奴仆。那弟兄姊妹，要最大的他应该是最低的，那只有最低的他是才最大的。所以天国是什么样的？天国都是要回转像小孩那样，都是小号的人，那么在后的也要在前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在这个自高的要升为卑，自卑的要升为。所以你仔细去读整本的圣经，很明显的，你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了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整个天国乃是一个颠倒的天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似乎的矛盾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是内容，这是内涵。你要问基督有没有内涵，你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矛盾。你问他喝的什么？这个世界喝的是 seven up， 他应该喝的是 seven down。 如果他真的天天喝三分淡，感谢他就属灵，他的内涵，他的内容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很可惜，年轻人他们选对象的时候，他们最多他们都去选什么型男、外在的东西，那个不持久，那个根本那个花地凋谢，那个草皮枯干，弟兄姊妹一下就过去了，那些完全是虚空的虚空。但是弟兄姊妹要找有内容的人，有内涵的人。但世界人认为说谁有内涵？像扫罗就有内涵，他因为什么？他坐在宝座上。有人好像很多人很有钱。弟兄姊妹，这些是有内容的，没有内容。所以真正有内容的是什么？真正有实际的是什么？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。那么感谢主，今天这个内容，今天这个实际就在教会里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世界上最懦弱的是打人的人，所有打人都是最懦弱的，明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除了打人没有别的办法。他除了打人没有办法征服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到时候两个人争到一个打起来了？因为他讲不过了嘛，所有的话都用光了，现在怎么办呢？你要征服了就打他二哥二妈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打人的证明他最懦，表示他词穷了，表示他山穷水尽了，他最后只有使出最原始的办法，这就是打人嘛。所以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，但是能被打不还手的已经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但是这里有一个人，他不光是被打不还手，而且呢，他能够转过第二个脸。他好像打完了以后，忍耐他还不快乐。你看见吗？有很多姊妹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。你有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家里学了很多功课，丈夫啊，儿女学了很多很多。你说我在忍耐，在忍耐，在忍耐。你光咬牙切齿，这是不对的。你咬牙切齿的要半天，没有多久，真的伤身了，胃病出来。有没有这个不对？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，但是都后来都生了病，这个是不应该的情形。我们要知道说，为什么你没有快乐吗？因为你没有顺服主。其实人打你的人根本不要你第二个脸，是主告诉你说，你把脸转过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应该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能为你的仇敌祷告。那么弟兄们，这样的人是最刚强，这些人都是小狮子。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是。他们的形象是狮子的形象，那么约翰是老鹰的形象，马可福音是牛的形象，路加福音人的形象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如果在这个天国里面，个个都是小狮子，他这个生命是狮子，是对罪永远是不，然后等到人家欺负他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不是张牙舞爪，没有，你看他反而是温柔的，然后呢，而且能够转过第二个脸。那弟兄姊妹，征服世界是谁呢？这些人，真正最后征服世界这些人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头300年，罗马帝国用他的枪，用他的炮，用他的武力，要对付手无寸铁的基督徒。他以为说，一下就是把他们征服，一下很快就消灭。想想看，一下就把他们消灭了，结果没有，结果最后两个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软弱的能力，这就是愚拙的智慧。感谢主，显在哪里呢？就显在整个的天国里面，天国的奥秘里面。所以这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这样？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要转过第二个脸？那么这个太没有公义的，不是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尤其如果是个弟兄，这个平白无故的拿了你，等于抢了你1000万，坑了你1000万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还要再转过去？有的人说不，我要教训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对，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，没有错。教训他不是你，教训的时候也不是现在，你只要转过第二，你只要走第二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已经讲过了吗？那么凡事是丧生命，凡是得着生命的，要是丧生命。那些赚了你1000万的，今天是赚了，到那天他要失去。今天你好像赔上了一切，到那天你要得着。所以如果没有国舅的话，基督徒是最傻瓜的基督徒。没有国舅的话，你转过第二个脸最不上算。没有国舅的话，那我们知道了背十字架跟罪主是最不上算的，最傻瓜的一般人。所以你到底相信不对？你到底相不相信？今天为什么背十字架？就是因为将来国舅的荣耀吸引你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何等的平衡。到了马太二章23、24、25，我们的主就在荣耀里回来，那个国度就显现，国度的实现将来有1000年之久。那么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 不要像罗德一样回爱世界，回过头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眼珠。所以主告诉我们说，凡失散生命的要得着生命，凡得着生命的反而要失散生命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能够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能被他提取，而且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不要讲道理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耶，我们的理是在耶和华那里，没有错，你是对的，没有错，他是错的。但他是错，不是你动手对付他的，他是扫罗。但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对付他，你明天就不再漂流，是不是？这个打你的人、追你的人，像把你当尸骨，他地毯式搜索你的人，他更要你的命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对他仁慈吗？你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酷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把他解决了。所以应该怎么样？应该现在你把他对付了。所以他如果打你脸，你转过来，你绝对不饶，绝对不饶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把这个大卫怎么做的？你看大卫的确是王的，他知道他今天只能够忍耐，他的荣耀还在将来。他敢把扫罗再还回神的手里，一直等到神的时候到了。结果大卫就在宝座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难处是我们等不及，我们今天就要把问题解决了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把1000万拿回来，你里面快乐吗？你真的赢了，你里面快乐吗？没有快乐，没有喜乐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你做了国度之子，千座万座神生了你，你已经不是世界上的人，你不能再把世界那套搬过来了，那套不行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一套可以叫你在事业成功，不能叫你做一个基督不好的基督徒。所以天国的奥秘很清楚的，是个矛盾，没有错。但是感谢主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只能跟着他，就好像大卫的跟随他400人一样，从一个旷野再逃离旷野，就是我们全是最傻，好像世界最傻最傻的100人。但是看他，天国是他们的，他们必承受。是弟兄姊妹，时间非常的短暂，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过短短的几10年，你有什么好争？但现在看你能够拿到多少，你能够带走多少。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，虽然主是用这短暂的一生要叫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，我们的荣耀的确是在将来。谁是最智慧的人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光看见马太5:6-7，那么好，你没有看见后来将来国度的实现，那弟兄姊妹，那这个被辱，这个背十字架担子就太沉重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似乎的矛盾。那么天国的荣耀里面是什么？是隐藏着跟实现的矛盾。还有，到底天国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？你如果去问改革中的弟兄，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他们一定告诉你说天国是今天的。如果你去问这个问弟兄会，你去问改这个时代派的弟兄们，他们告诉你说天国是将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刚刚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呢就把天国就答应给了谁呢？给了以色列人。那如果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接受他的话，那么天国就实现了。那么后来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他，所以主耶稣只好没办法了，只好怎么办呢？他想想看，那现在我第二步怎么办呢？他说好，我上十字架。那么弟兄们，上十字架是我们的主临时起意的吗？是因为他在以色列身上走不通了，然后这样做了？没有。所以你给我们看见那是永远的十字架，所以没有这个可能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弟兄会怎么说呢？达比怎么说呢？他说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国度呢就迟延了，推远推迟了，那么一直等到什么？等到将来，就是将来1000年的时候。所以他们讲的天国的就是将来说的。那么既然马太5:6-7是讲的天国之子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马太5:6-7不是给基督遵守的，这个是给将来天国之子遵守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稀不稀奇？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会有人打你的脸，还会这样那样，因为那个公义掌权的时候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弟兄姊妹，你把最难当的、最难的事情推给犹太人， 把所有的恩典留给自己可以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我们叫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根本是为了基督徒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面结束的时候，你看主是怎么说的。主说我主是怎么说的，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，都教训他们，这就没有了。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不错，对于弟兄会来说，这个国度天国是将来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根据马太五章六章七章，国度是今天的，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说马太二三二四二五给我们看的国度是将来的，有一天的确要实现。所以今天是隐藏的天国，它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，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国的实际。没有宝座没有错，今天没实际啊没有错，但是因为怎么等等，有一天那个天国要实现出来。实现的时候，凡是今天与他一同受苦的，到那一天要和他一同掌权。主的话是果然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跟将来好像是个矛盾。有人说，到底国度现在呢，还是将来？主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主明明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这是今天的事情了。还有主说，天国就在你，国度就在你们中间，很清楚的嘛。主在哪里，天国就在哪里嘛。那很明显的，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约翰书，凡是重生的人就见神的国，重生的人也进神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今天的事，当然已经今天了，但是为什么又是将来的呢？所以今天跟将来好像是什么？好像是个矛盾，其实没有矛盾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的定义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，到千禧年完。所以既然这是天国的范围，就时间来说，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一直到主耶稣最后一次来。那么好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主还没有回来，主已经来过了，所以我们还在什么？还在天国里面。所以是今天的没有做，但是最后等到天国实现，是最后一千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家都看见了，现在大家看不见。如果今天主耶稣竞选，一定选不上，你信不信？你不管你在哪里竞选，一定选不上，他绝对输给奥巴马，你看好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，一定要记得这些。这个今天我们的主是被弃绝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有一天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也是万主之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要顺便劝劝弟兄姊妹，不要花太多时间在政治上，政治是一时的。你拥护喜欢一个人也只是一时的，但你把太多的时间投入在里面，值不值得呢？不值得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都会过去的。将来真正的作王呢，是我们的主，是这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么到那一天就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投票不投票，大家都承认他是万王之王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，也是将来的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矛盾是什么？是十三章你就看得出来。这个十三章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很，那么对于这个整个弟兄会来说，这个将来的国度就是千禧年，千禧年就是弥赛亚国，弥赛亚国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做首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还有圣殿，你看你说这个犹太色彩很浓厚，政治色彩很浓厚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一切都是非常属地的，你很明显弥赛亚国一些祝福都属地的祝福嘛，因为这是神本来给以色列人的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属地的子孙，神给他们就是地上的东西，没有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改革中弟兄姊妹就受不了，怎么可能？你今天怎么可能让，怎么可能做基督徒做到一个地步，还带着犹太色彩，然后还是属地的，这个不可能。所以你要教改革中的人相信说，将来有一千年是这样的，他们做梦，难道我们得救以后就这样？尤其讲的要还有圣殿哦，那他们不得了。你看你们改革中的人怎么，他们最明白什么叫恩典，他们希伯来书读的最好了，他们觉得神不可能再开倒车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怎么可能现在这个圣殿都应该过去了，到怎么还恢复祭？这不是开倒车吗？你知道讲。